好，欢迎来到波登波登，我是林一。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来一起聊一聊最近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话题。那小鼠，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我是小鼠，今年26，接近27岁了。我是金牛座，我之前在上海读书，然后读的是社科方面相关的专业，后来也去英国留学了一年，然后又回到上海工作。然后《道德浪女》这本书是我去年秋天跟我的搭档一起读的，然后我对这个亲密关系也一直非常关注。大概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几个伴侣呢？
好像很难哦，我还没有是几个伴侣。我有在约会的对象大概有两三个，然后有一个目前我更倾向于称他为搭档，然后还有一位是我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约会对象。就我觉得这些人目前我都不太会用一个稳定的名称去称呼他们，但都有一种情感状态在里面。
那你是怎么区分你跟这些人的或者说主次关系？你心里会有吗？
我觉得因为这个关系其实还在不断的变化中，包括我自己的状态也在变化，所以我目前不会急着去做一个区分什么的，就是它更多是一个慢慢展开的一个过程。
那你什么时候就是会坦然的接受这种和很多个人约会这些事情？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的？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我开始就是跟我的搭档一起决定试试看探索开放关系，然后我们慢慢进入到那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决定进入到这个关系之后，当然还有一个阶段是我们暂时没有正式的向外开放，那只是说我们彼此知情同意，就是允许对方可以发展别的关系，但然后慢慢进入到一个就是他可能有别的约会对象，我也尝试有别的约会对象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基本上是最近半年内的事情。
那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提出要用开放式关系？
我的起点应该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这方面的启蒙，就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我本性可能稍微有一点传统和保守，但是我在女性主义上得到了一定的启蒙，然后能够让我去拥抱，在接受的基础上拥抱这样的事情，就是不会觉得羞耻或者说排斥啊什么，但之后还是进入了那个一对一专一的这个关系，但我还是有关注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朋友啊，然后友邻啊，他们在进行的这种实践，就恰好有那样子的契机，就是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对开放关系很感兴趣，然后我们打算试一试，就还蛮意外的一个开始。你也可以说说看你的。
你 Q 我。
对啊。
哦，我来跟你讲一下我怎么跟他认识的吧。
来吧。
就是去年2019年的时候，我在2019年6月份我刚到北京实习，然后我去人大听一个社会学的讲座，是关于是严云翔的那个新家庭主义的一个讲座，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男孩子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一看戴着个小帽子好可爱。然后我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认识他，可能就是北京那个706的那个社群，就是反正关注性别啊，关注社会议题，他们都会互相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人在浙大读社会学。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会随意轻易的搭讪别人了，我就把这份好就是一见钟情的好感藏在心里吧，就过去吧。然后呢过了半年，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在 Tinder 上我又滑到他了，我们两个 match 了，然后我们就在聊，他说他是研究 年轻人是怎么搞在一起的，就是他的
研究兴趣，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我去人大听过一个讲座，然后他说，哦，我也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出来约会了，然后是很喜欢对方嘛，但是就大概接触了一个礼拜，他就去美国了，然后呢，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我是他第一个互相喜欢的女孩子，
第一个，
对，因为他以前的恋爱和约会的经历都是跟男孩子，
哦。哇，所以他的性取向是，
他就是理性上觉得自己是喜欢女孩的，但是不知道生理上是不是，
哦，
所以我们这段关系就是在建立的时候，也有很多困扰和未知，对，
也是他探索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他说他不希望我成为他性取向探索的牺牲品。
哦。
对，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但你们为什么会决定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决定就是是以开放关系开始？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要继续在美国读博士，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去承诺彼此是一对一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没有共同生活过，所以就是有太多未知，我们只是知识上或者说性格上面特别合得来，所以就是我们是不得不，就是如果我们只能是一对一，那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建立我们的关系，
就是你们清楚各自都有需要去同时探索其他的关系，但
对
与此同时你们又对于对方有那个情感连结在那边，
对对
对
对对对，
是的，
你和你的搭档不是也
对
经历过，
说说我们的吗，说说我们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望来看，因为我跟他也是处在一个想要再回头审视一下我们的关系发展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会觉得开放关系更像是我跟他一个是进入到一个深度连接的那个入口，就是我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觉得我们可以维持这个深度的关系，但是它并不一定叫开放关系或者是男女朋友或者是任何一个名字，就是那个名称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跟他在建立一个深度的连接，然后在建立这个深度连接的同时我们希望尝试并不排他，就是尤其他的性格因为是那个射手座嘛，不羁放纵爱自由可以统计一下是不是开放关系射手座更多一点，然后我是金牛座，其实稍微有一点偏就是 ethical 道德的那一部分，然后但是我同时也对于关系中的那种自由敞开舒展洒脱非常的向往，所以跟他有形成这样一个张力，然后我们共同去探索这个关系，但好像也会觉得就是没关系，不管这个关系走向到哪里，就是都有经历过这么一段很彼此都很认真的一个成长。
我有一个疑问啊，
嗯，
就是你说深度的一种连接，那这种深度的连接具体有表现为哪些需求？就是它和友谊有什么不一样？
哦，我觉得友谊，友谊好像互相不会过多介入到彼此的，就是，彼此没有缠绕到那个地步。
缠绕，
我这个缠绕会不会对？但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缠绕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那个深度会涉及到一个协商，就是当我们谈道德浪女、谈开放关系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完全全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并不进入到那个关系。就是你只是浪，对不对？你也可以只是浪，并不选择进入那个关系。但是毕竟我们选择的是进入那个关系 relationship， 那它必然就涉及到可能责任、承诺，然后彼此协调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跟搭档，你跟搭档都需要去处理彼此的不同，然后这里必然会涉及到 一部分的妥协，一部分的退让宽容什么。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达成那个深度可能必须经历的一关。反正对于我这种严肃探索，那我觉得是有这个必要的。对，
那你觉得这种责任和承诺和一对一的责任和承诺有什么不同吗？
我现在觉得这个我跟我的朋友黄老师聊过，就是一对一其实是多边关系或者开放关系光谱中的一端而已，就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他们俩是对立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会随着时间随着人的状态随着成熟度不断的变化，然后就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发展到某一个阶段，那个《道德浪女》这本书里面也说过，比如说你更希望专注于工作或者是专注于什么结婚生子啊什么，那你们的关系可能又进入到一个稍微有点排他性的专一性的阶段，然后可能再过一个阶段是你们已经经历过那一部分然后又可以开放开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过程，
动态的，
对对对，灵活动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就认为一对一这种专一，我照样还有可能在未来的关系中回到那个专一的状态，但是它只是光谱中的一部分，然后当我想要回到开放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还是会跟那个时候的搭档去协商，看看我们能不能进入到那个，对，但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彼此对彼此真诚。
我还有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在选择这个一对一和就是开放的关系的时候，你是和同一个对象进行这样关系的变化，还是你会跟不同的对象选择？
我觉得会，看人，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就是
都有可能。
对，我觉得变化就是关系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其也不仅仅是看人，看就天时地利人和。对，
那来问一下，你是什么引领你打开这本书的《道德浪女》？
哦，
怎么知道啊？然后怎么
打开这本书？就说起来很好玩，就是我们决定开始开放关系了，然后我的这位搭档他就恰好他可能做了一点 research 吧，就知道这本书，然后我们就决定共读这本书。然后在共读的基础上，在我们接下来的那个相处的实践之中，就虽然也不在一个地方，还是异地，但是会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实践中会回溯到那本书里面，就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启发。我觉得这本书就有点类似于我的这种开放亲密关系的启蒙引导，对，一个开端。
像个说明书一样。
对对，是的。你呢？
我觉得哦，你说我怎么打开这本书的？就是豆瓣上看到有人标记吧，然后觉得这个名字，我靠，隐隐约约觉得是自己。就是感觉当我知道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做这些实践了。
你之前对，在遇到这本书之前，你的实践有是怎么样的？
就是会经历很多，你跟不同人，然后比如说想建立关系，但是会遇到很多困惑，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互相喜欢但不能在一起，就是为什么你有女朋友我就不能喜欢你，之类非常切身的痛吧，但是我又不觉得我的爱意是不道德的，然后我们就会在这种相处中探索道德的边界，或者说浪女的边界，然后发现确实没有什么是可耻的，只要你互相就是你说的真诚，然后敞开，然后没有人受伤，但当然在一开始实践的时候不可能做到没有人受伤，
对对对，就是其实大家都要面对这个处理这个有可能会受伤，不管是自己还是对方可能会受伤这个问题，然后 当然就是不把这个受伤把它当做一个否定项，就是好像有人会受伤就怎么怎么样了，
嗯，
因为必定就一定会经历这个受伤的问题，但是它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可以处理。嗯，
对。然后我之前就是我感觉大家是很缺乏爱的教育的，
嗯
嗯，就是我之前遇到问题都会去找关于爱的理论的书去寻找答案。
比如说呢，
比如说那个《恋人絮语》，它虽然是一个文学的文本，
嗯，
结构的文本，
罗兰巴特，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爱冲昏头》，
这个是哪一本？
德国的一个人写的，
哦，
就是也是关于爱的激情的理论。
哦，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靠，我真的要死了，但是当时是喜欢一个。就是我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子当时有女朋友还同居，
哦，
但是我已经觉得我和他必定会发生什么，
哦，
我就是那种觉得他就是我喜欢的男孩。
你在那种很痛苦的状态。
对，然后我就是会想他，
嗯，
然后我又控制不了自己，但是你又不能跟朋友说，因为朋友可能不会道德指责你，
嗯，
但是他们确实是有就是比较传统的立场在看这些事情，
嗯，
会劝我冷静之类的，但是你劝我冷静
觉得你不应该介入进去。
对，
嗯嗯，那你就从书本中去获得那个力量，
对，慰藉吧。
哇，
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你这样你有这样的情绪是正常的，
嗯，
然后看看别人或者说文学上艺术上别人是怎么解决处理他的。
嗯
嗯，就是在学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因为这个打开了这本《道德浪女》。
嗯，然后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解放
支撑啊，对啊，就是我靠，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
哦，是吧？对啊，就是关于亲密关系，关于比如说享受性爱，关于对，就是非常解放性。我觉得我看这本书也是，就虽然他写的其实还非常简单易懂的那种，就是他没有说特别高深的东西，
嗯，
但是就我觉得非常非常基础，就是他讲的包括怎么样处理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然后包括性感源于什么，可能就是源于你跟自己的和平相处，然后你去绽放出了你自己，然后包括跟你的伴侣的沟通协商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情绪，处理嫉妒啊什么。
对对
对，
就像一个身体的两性关系的百科全书一样。
嗯，我觉得不应该用两性关系。有没有？
嗯，是。多性了，对吧？
嗯，对对对，
性别不只是，
对，
嗯，对，
嗯，无法定义。
对，是，
嗯。
刚刚讲到性感，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和认可自己的身体也是需要过程的。
嗯，对，你应该也经历过这个
对
过程。
其实，在疫情之前，我都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耻感的。
嗯，
比如说做爱要关灯，
哦，这样子。
对，
嗯，
比如说，不会拍自己的裸照。
嗯嗯，
你会吗？
我没有拍过。
啊，
你拍了是吗？
对，但是经历了拍自己裸照这个过程之后，哦，才认可自己的身体。
哦，就是透过一个镜头展示下的自己去能够注视自己的身体。
首先你敢做这个举动了，
嗯嗯嗯，
就是你敢拿一个镜头然后媒介去呈现自己的身体，
嗯，
然后因为疫情嘛，就是憋在家里不能搞事情，
嗯，
然后呢就会在网上跟人聊聊骚什么的，然后然后人家就会说，就男性会直接发给你他的生殖器的照片，
对，
还很自豪的那种。
嗯，
虽然我们也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
对，但女性一般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有耻感。
对对 对,
对，
然后当他们问我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身体哪里都是缺陷。
嗯，
然后在一个比较友好的人，然后比较信任的人的引导之下，我第一次拍了嘛，然后不露脸的我就发给他。
嗯，
然后我确实
不认识，之前
不认识、
嗯，
就是我的身体确实不是标准的苗条或者说丰满。但是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让我觉得感觉很好，他会就是赞美你，然后不管他这种赞美是不是为了
为了
他的私欲啊。 但是他给我的反馈是很正向的，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就是真正的就是身体的认识上的解放，
有一种身体自信在里面。
对。
那我倒觉得有点神奇，就是我觉得你是相当于拍裸照去激发了你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正面的认识。
对，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也是一个之前对自己身体有不能说有耻感，但至少不好意思吧，就是我觉得大多数女生可能都没有特别认真的注视自己的身体去了解它什么的。但我觉得反正对于我的变化是就第一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前到之后那一段时间，就是你突然发现怎么说，你之前会觉得哦我的身体不完美啊，就比如说觉得自己胸太小啊，然后觉得哪里有痘痘啊什么什么，然后什么手上有手臂上有毛啊什么的，就是女生容易拿放大镜去看自己的身体，然后就容易聚焦在那个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真的怎么说跟对方赤裸相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伴侣并不会拿那个放大镜看你，就是那个意义对我来说非常大，就是他会非常欣赏你的身体。然后我觉得我是确实是通过他人的这种认可和喜爱，然后意识到我应该就是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欣赏它。比如说之前就很搞笑，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自己腿很好看，但是对啊，就异性比如说我的约会对象他都会说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太对自己太严格太苛刻
了。
对对对。然后你慢慢开始通过这种我觉得就是真诚的跟他人相处，然后从你的伴侣你的约会对象那边获得一种所谓的 body positive 身体自信的那个能量，然后它会慢慢变成一个内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之后比如说我经历过这个发生过性关系之后，我可能面对之后的约会对象我都会更加身体自信，就不会觉得所谓的一个好的性爱一定要是你有多么完美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就是没有人的身体是完美的，但是可能更多的那个好的过程是在于双方的互动。对
对。
嗯，
有一个内衣品牌叫内外，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好像上个月吧，他们做的那个广告，做了一期广告，找摄影师罗阳拍的一系列，然后他们的 slogan 就叫 Nobody is nobody。
怎么说，
没有人的身体是 nobody， 就是你们都是认可每一种形态的身体。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对，这个道德浪女这有一句话说，你的性感是由你的感受所决定，而不是由你的外表所决定。还有一句话说，要想有自由的性爱，你必须跟你居住的这个身体和平共存。当你与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就有很珍贵的东西与人分享。对，都是非常戳中的。
就道德浪女其实先教你爱自己。
对，她说你在自己面前越性感，那你在情人面前也就越性感。我觉得对这种由内而外的能量，反而她不会特别的说，我觉得你可以说这本书是关于多边关系，关于开放关系的所谓的教科书也好，但是它应用非常广泛，就是你即使在一对一的关系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本书没有否定一对一。
对。
讲到那个性感这个词，我以前也对性感这个词非常有耻感。
我也是。
是吧，
我这辈子我觉得我之前从来没有把自己跟性感画上过等号。是的。
而且我更极端一点，就是我以前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从来不看言情小说。然后我非常排斥把自己女性化的一面展露给别人，就是我好像觉得性吸引力是很可耻的，就是我不希望我用女性的一些性的能量去
去吸引，
对对对对，
去捕获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差不多，就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家庭也偏传统一些，就我觉得我一直路线可能更偏向于就外在展示，好像有点乖乖的那种，然后我从来不会就。比如说你其实很多人拍照是可以做出来一些非常性感的动作，但是会非常不自在，就这种就是你完全不觉得自己表现出性感是一个光彩或者迷人的事情。
是，
对。
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我有一个相关的经历，就 很有趣，就是我去年刚好抽到一个钢管舞的周卡。然后我就去学了一下钢管舞，就虽然只有几节课了，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觉得那边比我就非常资深一些的学员包括老师，就是他们能够非常自然的去表达自己的身体，就是让那个性感的能量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然后这个会涉及到要做一些或者你可以说挑逗意味的动作啊或者什么，但其实还好，并没有那么露骨，但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即使我只是做一个很普通的动作，可能就是抬臀啊，然后要翘起来啊什么，然后需要那个动作非常的缓慢，然后你可能要进入一个那种状态，但是我会非常的不适，就是我做不到那么妖媚。对，就是我觉得内心还是会有对于自己的那个束缚，但是我觉得会在这样子过程中慢慢去释放开来。
对，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
对，他那个书里面用了一个词叫 unlearn， 就是重新学习。就有些东西是那个文化加诸在我们的那个脑子里面的，
是，
所以 unlearn 这种嫉妒 unlearn 身体耻感什么什么都非常重要。
他第九章也说，伟大的浪女是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为了使自己与伴侣保持快乐不断成长，你必须有意识的努力与经常练习。
对，
那你觉得你和你的伴侣实践至今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
困难
挣扎的时刻，
挣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去处理，就是我们怎么说，处理两方面的这种张力吧。就是我们说道德浪女，她一部分是那个道德，一部分是浪女，就是那道德那可能会包括伦理啊、承诺啊、责任啊，然后要知情同意。要有沟通，然后你对这个关系还是非常认真的。那同时浪女那一部分，她可能是一种非常洒脱自在性感舒展，然后你去探索非常缤纷的那种可能性的状态，然后其实这两端会形成一个张力，然后我跟她相当于也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去探索我们到底在哪个位置，就也有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无拘无束一些，那就可能我们双方对对方没有任何的约束，这也是可能的，然后也可能会有一定的约束，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分主次，然后我们要不要在对方的关系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然后比如知情同意需要到什么程度，那也有可能他的某些行为会让我觉得受伤，那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受伤，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可能每一段关系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但尤其在开放关系中，它对于你的心智的把握能力非常，其实还蛮高的，就是你要进入到那个两个人能够坦诚沟通，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恰恰在于就是真诚和知情是开放关系和普通的关系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这个真的是你要通过开放式关系才学得到的。
对，
就是像我之前跟我刚刚对你说的那个男孩，我们两个人第一次隔空尝试开放式关系的时候，我们失败过一次，就是出在知情同意到的程度，我们两个人有异议。
对，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他在异国嘛，然后呢，他也会有约会的男孩，那我也有约会的男孩，我就问他，那我们要不要知道一下彼此有没有约会，要跟谁约会？然后他立马回答我，我觉得不需要。
对，有的人会觉得不需要，都是我的自由。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跟我讲了也很怪。你不跟我讲也很怪，但是我就是不爽在你怎么这么直接就说不让我知道，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好像我们都会，我可以跟你很像，就是起码应该有一个商量的过程，就哪怕最终决定说不要说，那也是我们经过了商量这一步骤。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和你如果说我既没有知情权，然后又没有约束力，我就会觉得这个关系非常的轻。
对，
而且又是远距离的情况下面，
就是那个联系的重量在哪里？
对
对，
然后那段时候也是因为他还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所以这个就搁置了。结果他决定最近回国，然后我们又重新建立起来。
他是什么星座？
天蝎座。
哦，天蝎。好的，你是什么星座？
白羊。
哦，白羊、金牛、射手、天蝎。
哦，我跟你讲，这个什么金牛座、射手座都是我在Tinder上滑到数量最多的人。
哇，可以可以。
哎，那你们现在知情同意是到什么程度呢？
知情同意就是，我知道他现在有另外一个女朋友，对，然后。他也知道我有约会对象，并且这个约会对象是有身体关系的，就是他对于他完全没有问题。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还稍微有经历一点就是心理上的这个小小的波动吧，但我觉得我跟他的怎么说关系的特殊性是在于之前就是友谊，所以好像我不用经历太多的所谓什么什么占有欲的，要放开你的占有欲那种感觉，而是我觉得我们那个联系会一直在那边，对，然后所以我基本上处理自己的占有欲处理的没有那么困难。
哎，你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会觉得友谊的会一直在那边。就是爱情是流水的，但是友谊是铁打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友谊在一定程度上它更慢一些，但是也更难夺走一些吧。
是，我也觉得。讲到这个，我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跟自己的前男友前女友分手之后就再也不联系。然后他们还会说，哇，你是怎么可能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联系，你们肯定没有深深爱过对方那样子。
对对，觉得深深爱过就会非常受伤，然后就再也不能联系，否则就会心很痛啊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理由。对
对，
但好像我觉得以友谊作为这么一个起点，或者说有个那个基底，你就会好像少了一些这种就是非爱即恨的这种挣扎。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跟你的前任们能保持和平的连结，那这样的人其实还挺适合多重关系的。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对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占有，或者说排他的那种爱意。他就是就是道德浪女这本书里面也讲到，我们平时的那种对爱的那种关系介于全然陌生或者全然承诺两者之间。
对，就是即使比如说你跟你的前任脱离了那个承诺性的关系，但是有一部分的爱就是在那里的。
对，
然后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有完全截然不同的那种多样性的关系，不见得一定要把每个关系都拉拉扯扯归纳到某一种特定的 种类里面去，其实没有必要。但是就像那本书里面他说，有性欲之爱，有家人之爱，朋友之爱，激情之爱，柔情之爱。然后我觉得当你意识到那个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的时候，你反而心就安下来了。
但这是你的安全感比较来得容易、啊、
你说我吗？我觉得我没有。
你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们可以聊一下安全感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你听我这么说好像我的安全感来得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经历过安全感的这个
患得患失。
对对对，就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我是吃过这个苦头的。我只能说我现在的状态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会容易把对自己的不确定投射到关系上面。就是当你对自己非常怀疑，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你会把这个需求投射到你的伴侣的头上。就是当你不够爱自己的时候，你会特别计较说你的伴侣有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啊什么放在你的身上。然后我好像慢慢就发现，哎，我怎么就是对对方还挺苛刻的，就很需要对方很多的爱那种感觉。但我就想，如果我多喜欢一点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觉得自己光彩照人，然后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支持，然后那我好像并不特别需要在亲密关系中有那么多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解放，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可能今年很大一个目标就是，就反而不是说从外界讨多少爱过来，而是我要放更多的精力在自己身上。然后反而当你形成了这样一种关注自己爱护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你会吸引到很多的爱。
你刚刚那个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吗？
对，就也怎么说，也要感谢我的搭档。对，就是我觉得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就是沟通的过程，因为他会对于需求这个东西很敏感，他对于我对他的需求很敏感，但他是希望就是更自由的那种，而不是说为了满足我的需求而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有可能造成我们经历过那个阶段，就是我要他会有点想逃。对，那个阶段，然后其实我们两个都不舒服嘛。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共同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那我自己也会有意识的去，比如说在有点在他的指导下去处理自己的需求，就觉得有些并不一定要指向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业余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的社群叫爱咋整小组，然后都是我这些朋友都也很关注亲密关系的议题，然后经常会有一些讨论。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朋友满大人，他包括还有一个黑黑，他俩就给我挺大的启发，就是说你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支撑网络，这个支撑网络来源并不一定只有那个亲密关系，然后它需要有不同层级不同面向的那个关系，它可能是普通朋友那种友谊，可能是弱关系，也可能包括你的家庭支持系统，也会包括你的工作啊同事啊什么。就是当你有你那张网足够密然后足够多样的时候，你就不会过于依赖某一根线，那一旦那根线断了，你就会很受伤。但我感觉我今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就是开始织网，然后这个网会面目非常多样，就有的可能跟你只是比如说一起打球是球友，然后有的可能是身体上的，然后有的可能是一起读书一起可以聊天。然后我觉得就是努力去发现发明关系的那个多样性会非常给你自己能量。
对，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支撑网络， 就是那个十三幺里面有一集请了人类学家项彪，
是
他就是他的、这个、
我超喜欢那期，
对，就是附近的意义、
嗯、
然后建立爱的关系，
嗯，
一种面对面的实际的交往。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就是自我感觉嘛，
嗯，
这个书里面就提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
嗯、
他就说首先嫉妒是一种情绪的总称，他就是杂糅着怀疑、紧张、悲伤、失落和寂寞，然后折射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最艰巨的内在冲突。
嗯，
就是你知道自己很缺那个，你就会很害怕。然后你刚刚还说，因为你以前对那个安全感，
嗯，
特别缺失和敏感嘛。
对
对，然后我就想到我也有这样的阶段。
嗯，
就是我在喜欢上那个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男生的时候，我就是经常有患得患失、被欺骗、等待被落空的感觉，
害怕被遗弃，害怕得不到，得失心很重，是这样。
我觉得得失心不重要，而是我被欺骗，
哦、
嗯，被隐瞒、
哦，
就是你那种不知情的那种
不
稳定的感觉，
哦、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也是因为经历了那个阶段，所以我在想我的安全感应该来自于哪里。
嗯
嗯。
对，就是我们容易会说嗯，去寻找那个确定性，那个稳定的东西，然后好像你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但有的时候就是如何去面对那个不确定性，反而你在那个面对的过程中就会越来越强大。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
然后、
哦、
啊啊，
你刚刚说那个附近那个东西、
啊、
我觉得也可以再聊一聊。
好，
反正我嗯你要先具体说吗？还是我说？
我想上个厕所。
我操！憋死我了！我们都上个厕所。说了你再说。
嗯，
好，我们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
嗯，好，附近。嗯，对，我去年好像11、12月份看的那个附近也非常有感触，然后我前段时间又重新看了一遍。嗯，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刚聊到疫情期间嘛，对，就是我也是疫情期间觉得还挺压抑和有点孤独的那种状态，就是我在我自己家里面，每天都跟爸妈相处，当然也不错，但是我的习惯还是需要很多，就是跟朋友相处，然后去激发我的活力，所以我也是在疫情期间开始比较密集的用Tinder，我觉得那个需求就是渴望亲密，渴望跟人接触，然后跟我就稳定约会的这个朋友他也是同样的那个感受。然后他当时就邀请我去他家看电影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复工前几天吧。对，就是我跟他可能也因为就是有一些共同的圈子，就很容易建立那个信任。所以就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我好像到他家约会变成了我开始回归附近、建立附近的一个实践，就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想到你就想，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到朋友家做客有这种习惯和状态其实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初高中其实大家就没有习惯说你到我家来玩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可能最近一两年因为在一个社群里面，所以大家会有互相到对方家里面，但其实就是你要跟刚认识的朋友到对方家里面，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任的那个举动，但我竟然就是莫名的有了那个信任和愿意去信任的那个动力，然后就可以一起看电影啊，然后 说可以一起做饭啊，因为你想疫情期间就大家也不会外食，就我们可能传统的约会就是哦，到一个小资的餐厅里面，然后点一些很贵的菜，对吧？
对。
然后但是反
而
在
外现在也不能看电影。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么叫外卖，但叫外卖有没有，其实就没有一个共同劳动创造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反而觉得哇，疫情期间的这个约会给我带来了非常新鲜的体验。我就从这个就是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有2个月了吧，就我们稳定的我经常回去他家，然后就让我每周有了一个哦，有了一个活动，我要骑车去他家，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于娱乐节目，可能一起看一个什么电影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要想想一起做什么吃的，嗯，就还感觉建立了一个附近。所以我觉得跟他的关系就是跟比如说你像普通朋友这种，嗯，就非常快的建立了一个深度的联系。
对，我刚还想说就是你和他建立的非常的容易，
嗯，
因为这其实是很门槛很高的动作，都有点像情侣一起出去旅游，
嗯，
然后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崩盘的举动。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大成分是就是运气比较好，就其实我还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就是我不是轻易能交付出那个信任，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女生还是非常重要，
嗯，
就是你脑子里面那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然后能够独立的进行判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要不然你确实可能会被利用，有点被动的牺牲自己的主体性去满足对方那种情境下有可能会滑入，所以我觉得清醒非常重要。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们两个是互相信任的呢？
互相信任，
对，就是你通过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见面之前确实有很多共同话题要聊，然后我基本上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有共同的朋友。
这个身份会细节到什么？
细节到我知道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然后
单位知道吗？
对，然后知道他的学校啊，就是就跟我有一定重合的地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然后有共同认识朋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哪怕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有直接认识，但是间接认识也有那个基础吧，信任的基础。
其实就是同圈层的人，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是不是同圈层的，
对，
很容易建立信任，
嗯。对对对，
然后你讲到一个就是女性就是丧失自己的那种主体权，
嗯，
我。哦，对，我想先问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跟你爸妈说你要去约会的呢？
你说这个事情吗？
对啊，就这个男孩，因为疫情期间我也想出去，但是我没有理由出去。
哦，我觉得这个，因为就是你是住在上海的自己家里面，
对，
我一方面我有上海自己的家，但同时我也在外面租房，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爸妈约会是不会太管我的，就是只是取决于你讲到什么细节而已。
哦，
对对对。
那你爸妈现在知道你跟多少人约会吗？
我会说约会，我就对，
就说出去约会了。
对对对，仅仅到约会这个描述就够了。
他们不会问你跟谁？
我会介绍一下，比如说他做什么工作。
那你介绍了几个了？
这是一个。这周跟一个码农要见面啦，说说这周
哦，这样子的，
对对对，
他也不会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没有问过好像，但就是我爸妈，虽然有点传统，但他们对我还是蛮开明的，而且毕竟就是他们也觉得我进入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还是要把。亲密关系提上这个台面去认真对待的一个东西，就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认为他很重要跟我认为他很重要的
不一样的阶段是吗？
对，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认为他很重要，我不是因为说啊我要赶紧结婚那种，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偏向于说你要尽快的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
对，我刚刚想讲到就是女生在 Tinder 这种约会的时候如何掌握一点自己的主动权，也是我在看《道德浪女》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叫体外性交。
哦，嗯，
它就是指生殖器不进入阴道嘛。
嗯嗯嗯。
嗯，然后我正好看到豆瓣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就是女孩子的那种阴蒂高潮，
嗯嗯，
就性快感来源于哪里？他就说阴道这个举动其实是为了生育嘛。
嗯，
如果说你进阴道你就很刺激，其实那你生孩子要痛死了。
对
对
对，
就是他这个生理上的结构并不是服务于性的体验的。最一开始我会很困惑，为什么我就是传统的阴道的那种做爱不能给我快感？你会有感觉吗？
哦，你会摸索就是怎样能给你最大的愉悦。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约会，我肯定是以自己的快感为主的，我不是服务型人格。
哦，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跟他们我都会说我是体外性，
就是你希望偏向于哪一种？你会告诉他们取悦你的方式，就这种。
对，而且
比较直接的说明，然后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对，就是你能接受这个，我们再见面，而且你不要就是引诱我做那些事情。
嗯，那你相当于是拒绝，插入式的。
哦，对，我现在在做这个尝试。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包括我之前做这个行为，我也觉得是很回馈式的。
嗯，
就
是因为他喜欢。
对对对，或者说就是你先满足了我。
嗯，
那我给你满足一下。
嗯，我懂我懂。
但是我觉得对对对，我们也可以就是换一种方式满足他们，毕竟那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挺有风险的。
嗯嗯嗯，对，是，我觉得这个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你可以说作为一个女生去学着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身体包括怎样是最能让你愉悦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哦好重要啊。就之前你可能就传统的那，我记得那本书里面它叫液体暴政还是什么勃起暴政。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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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那个，因为那种插入是其实是被默认的，然后你要去给那个东西画上一个问号，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可能会达成一个更了解自己，然后双方相互沟通去达成一个更和谐的那个相互取悦的那个过程。我觉得
然后做一个比较更健康更安全的决
定。对对对，是的。然后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我也不是说从插入式性交就是从完全从那边获得愉悦，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一个亲密和连接深度连接的那个过程，就是好像更多女生都会更享受这一部分，
就是
而不是那个所谓的高潮啊，
是是是
爽啊什么什么，
是一种注视注意力，然后一个氛围。
对对对，
嗯，
是的，就是这一点还非常有意思，就豆瓣上有一个叫，
豆瓣上最喜欢讨论这种问题，
叫Great Grey Owl， 那位豆友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大概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过性生活是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方式
啊？为什么？为什么？
对，就非常有意思，就是那篇文章其实给我启发很大，可能是我忘记一两年前写的吧。然后他说的就是我们在当今这样一个年代，你已经很少能找到不依靠消费就能全神贯注的活动了。就是你的注意力被一切东西打碎，变得非常零碎，然后包括刷手机啊，包括去进行种种消费性的活动。但是性爱是一个相对于其中，就是你只要有身体，就可以两个人全情去投入的活动，
不论阶级，不论年龄，不论
对，然后
身材。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好像是非常享受那种两个人都非常专注的那个状态，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很难分心去想一些别的什么东西的。
是是是，
对。然后这种亲密的连接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还想就关于名称，就是我们会想就是到底怎么样给自己的这些正在发展的关系命名。然后我就想我不太希望用炮友来 描述我在稳定约会的这个人，那我去寻找其他词 sex partner 性伴侣，什么 casual dating 就约会中可能会发生性关系，然后也有粗俗一点什么 fuck buddy， 然后有friend with benefits， 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 friend with benefits 比较合适，但后来想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是去要那个 benefits 要那个好处，
嗯，
所以我觉得我要的或者说我跟他共同追求的是那个 intimacy，
嗯，
所以我自己发明了这个词叫 friend with intimacy，
嗯，
对，就能够亲密的朋友，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关系，而且我们在平时其实还挺不好意思或者很难发起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但是你确实有可能跟你的朋友做爱，或者是因为做爱而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不需要是一个承诺性的关系，
对，
嗯，
甚至做爱还会延续你们的友谊，
嗯嗯嗯，
对
对，就是他依然就是你不会因为说发生了性关系就一定进入到一个相互纠结的那个，
对，
好像一定要追求啊，我们要在一起了，然后在彼此的生活介入多少多少多少，反而还是好像可以维持一个非常简单的友谊，但同时呢又有非常高度的信任，然后当你需要那个亲密的时候又随时可以亲密，就嗯，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嗯，
对，就感觉像把关系放在很多个架子上，然后当你知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嗯，
你就去那边拿，
嗯，
前两天约会了一个男孩，然后他就问我，
嗯，
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
嗯，
我就说为什么要问这个，他就说，嗯，一般来说成熟的人才会把这种关系维持的久一点，
哦，是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
对，这个倒是让我想到《爱的艺术》有一句话，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我觉得嗯，就是这个就讲到了爱的能力和成熟度的这个关系，就是 关系并不是一个真空的东西，好像一边是我一边是关系，而是它就紧密的跟你的成长成熟交织起来，
对，或者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你就会有怎么样的关系，
嗯，对，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有一种迷思会觉得我要变得很好然后我才
能
享受很好的关系，
嗯，
但我觉得可以放下这部分的
执念
吧，
嗯，
就是你可以，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通过慢慢的发展关系让这个关系成长的同时去完善自我，就是我觉得每一段关系都有它滋养性的那种能量，然后可以让你变得更好，
嗯，刚刚还有想补充的就是刚跟女孩子在性爱时候得到的快感，
嗯，
感兴趣的，然后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道德浪女》的第十二章有提到对性说不，然后他说调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再去做什么事情，
嗯嗯嗯，
哦，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
这点要给我觉得尤其要给男性画一个
对，就比如说大多数女性就是享受调情那个部分，互相纯粹的就是为了对方的愉悦，
嗯，
然后创造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空，
嗯，
这种感觉很美妙，
就包括我记得书里面说到有什么眼神接触啊肢体语言啊，他说微笑与温暖中的性能量交换啊什么的，就是这种细枝末节的其实都是一种所谓性能量的交换，都是一个当下值得你享受的那个当下，而不是说他一定要有一个目的性，
对，
说一定要导向后来的行为，嗯，
就包括我们所有的关系也是，
嗯，
他没有一个很具体明确的走向，
嗯，
我们都是让他自由生长的，
嗯
嗯,
嗯，对，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就他说勃起来来去去，但是整个神经系统可几乎无时不刻不在运作， 就重要的是你那个神经，就是你们两个人处在一个不管是非常温柔美好的吸引的那个状态，重要的是那个神经系统那个状态，而不是说哦有没有硬了还是什么。就那种是非常狭隘化的对于性的理解。然后这本书里面还说到，就是性可以当做通往其他好东西的道路，可能是亲密、连结、陪伴，甚至爱，然后这些都不会改变性快感的美好本质。就是性它同时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美好的东西，同时呢你也可以只为性而性，也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
其实这本书里面把那个性的概念拓展得很宽。
对
吧？对，
就是讲到情欲的力量。
那我读一下了。我们认为情欲的力量无所不在。当温暖的春天早晨我们踏出家门，深吸一口气，充盈了肺，它在。当冰凉的溪水泼上溪边的大石，它在。当我们受创意驱动而画画、说故事、写歌、写书时，它在。当我们对朋友、亲人、孩子产生爱与温柔的情谊，它也在。我们两人加起来有这是后面他和作者讲他和他的伴侣的时候，他就是讲这种情欲，他可能在季节的交换当中，可能在和宠物和一个玩偶的陪伴当中，也可能在就是到处那种和爱意有关的都可以是情欲吧。
是的，就是他说关于性爱我们知道越多反而越不知道怎么定义它，但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怎么说珍惜认识以及珍惜这种爱与性的无法定义，反而这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自由和解放。然后他里面还说到什么，有的人认为打屁股是性，然后但你也可以觉得一起吃冰激凌就是性。
这里正好提到的一个例子，跟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的情节是很像的，是杰斯洛夫斯基的爱情短片，那个电影他讲的是有一个19岁的少年，然后呢他每天就拿着望远镜偷看对面的一个很成熟的女子，然后他就是一直在夺取他的注意力，比如说给他送那种汇款单让他去邮局拿钱，因为他就是邮局里面的人，然后呢他会把人家给他的信件偷偷藏走，然后后来最后他跟他讲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就是这个小男孩觉得我对你的这份注视注意力是爱，然后那个女子就对他说你以为是爱其实不过是性，然后就让那个小男孩摸他的私处，那个少年呢就说一下子崩溃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不认为是这样。女人说你想跟我做爱吗，那个男孩说不想，后来那个男孩约他干嘛呢，他说我想约你去吃冰激凌。
哇，这个好微妙啊，
是正好跟这个例子一模一样。
真的，
然后他的那种情绪的崩溃就是来自于女孩子认这个女子认为爱是性，但是
他或者说他把他放到了那个格子里，
对，
就是性就是做爱的那个性，
对，
而对于那个男生来说他可能是一起吃冰激凌的那种情欲的流动，
对对对对对，
是他更享受更追求的。有个说法或者理论叫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每个人对于爱的语言其实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夸奖是爱，然后有的人可能认为陪伴是爱，有的人认为能够亲密是爱，但是就是两个人之间或者几个人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需求，那其实能够对各自的爱的语言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你豆瓣上看到我的那篇文章，我最后就是写好的艺术家啊，什么音乐啊，电影啊，画家啊，他们杰出就是因为他们拓宽了那个艺术形式的语言嘛，拓宽了那个边界。然后我就觉得道德浪女或者说尝试成为道德浪女的这些人就是在摸索爱和性的边界。还有就是你虽然命名了一个新的关系，但是你如何决定和就是对方的称谓呢，就比如说 你先叫你的搭档叫搭档。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我跟他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觉得是男女朋友，但是慢慢的就觉得男女朋友不够合适去描述我们之间的状态，然后可能会想啊，伴侣合不合适呢，或者是soulmate 合不合适呢，然后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个摸索名称的过程，然后那即使不是这些，那最好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对吧，那对，反正我现在会觉得好像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有点轻松的那种我会更倾向于说搭档。很多名称都是词不达意的，
对，它不够准确，尤其是你在跟人家转达的时候，
对你，所以我觉得我说不管说男朋友还是朋友还是亲密关系对象还是什么什么，就还不如就称呼他名字就行了。对
对，
就是只要你心里面大概有一个位置，
因为那些传统的名字他们都已经代替了一种生活方式了，一种交往模式了，
已经非常固定的一个叫文化脚本在里面，就是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我跟他也是，当我们有点按照男女朋友的那个模式去
相处，
比如说相处的时候，那就是带着那个男女朋友的脚本
预设，
对
对，
预设，然后你们之间的相处，我觉得当你把它当做就互相当做男女朋友，那个占有欲就会有一点冒出来。
哦，对对，为什么呢？
但你如果换一个名字，好像占有欲就又少，
对，
少很多，
心里就舒服了。
对对对，你好像就会觉得男朋友就应该怎么样，那个之间的连接就会更紧，就拉得更紧。但你好像换一个名字就不会把自己拉扯到那个里面去。然后我记得这书里面说，只要把情人当作人，并且容许每一段关系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要让关系受到文化强加的模式影响，道德浪女就能够创造可长可久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精准的，
是，就像我跟朋友们说，我跟一个男孩我们要尝试开放式关系，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你不会嫉妒吗？你不会想占有他吗？他说如果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然后男朋友去找别的男孩睡觉了，那你一个人不会寂寞吗？但我现在觉得我就想象这个场景我也不会寂寞啊，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也不寂寞呀。
就是你的生活已经非常丰富，有自己的，
对，是独立的完整的。他只是会过来这叫什么，锦上添花。
那你的安全感也非常强大，
就是
就是你在最好，你不在也没关系，就这种。
对，但还没有具体试过，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可能会那个
但你有过那个阶段吗？
什么、
就是、更偏向于稳定一点的就是我是指更强连接的有一定占有欲的那种关系，你经历过吗？
很以前吧，就是已经、就那种关系已经，
就你还在寻觅自己的时候。
对，然后我发现我也确实不太关心他怎么想我。那个时候我不是那一段时间是我大二的时候谈恋爱，然后呢我要20岁生日了，21岁好像，然后我去台湾的沙滩上那个脱光衣服拍了一组裸照，然后发到微博上，然后他就是不太高兴我拍裸照。然后我妈妈看了，我妈妈有微博，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把你光屁股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我就说你仔细看看这个屁股，这个男人的屁股、女人的屁股、小孩的屁股不都长一个样吗？我妈妈来了一句，哦，是我狭隘了。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倾向，就是我的举动是我自己的，
不想被束缚。
对，你也
即使你是我的亲密关系，你也不应该来干涉。
对，关键这个行为也没有对任何人有害啊。
那即使你对于那个就是某一个对象好了有非常强烈的感情，你也基本上不会有那种想要去占有他，让他更多属于你的这种期待和倾向。
期待肯定是有，但是我会遏制住这种倾向。对吧？
你觉得是因为你自己也希望拥有这种自由，所以你会平等，互相平等，会有这方面吗？
可能是我觉得你有那种期许你就不会快乐了。
嗯，就会受限了，
对对，
被捆绑住了，就是两个人互相捆绑，
对啊，对，
互相自加引号的自愿捆绑，
是，那不就反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了吗？
嗯嗯嗯，
它里面就讲到干净的爱就是没有期待的爱，
嗯嗯，对，这一点还非常重要，但很难
很难。
对，你要没有期待，
对，期待还是要有一点，
对，
是
就是你脑子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嗯，你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更理想的那个模式或者人那个形象的，但中间一定会存在落差，但你怎么去处理那个落差，就还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去协调的问题。
嗯，
对，
那这里就要讲到那个最实用的，我觉得书里面最实用的那个章节，
嗯，
就是成功的浪女要素。
嗯，
我们在面临这种复杂的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的，就是可以效仿的范本的这种关系的模式的时候，
嗯，
我们怎么样保证这种方式是行得通的，就是这种时候它成功的要素有哪些关键。
嗯，
然后它里面就讲到是第九章，叫浪女技巧。
第几页？
92页。
嗯，
通往成功的浪女生涯。然后第一步就是沟通，这个是非常显明的一个道理，
嗯，
就是
对沟通。我想到我跟我的搭档之前有一起在看的两本书，另外两本书，
嗯，
一本叫《如何正确吵架》
哦，
嗯，然后还有一本叫《非暴力沟通》，这个
很
有
名，
很
有名，对
对。然后这两本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就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尤其是这种亲密的深度的关系，可以去借鉴学习的两本。
我想到一个题外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学车嘛，就是驾照已经考出来，
嗯，
但是一直都没有开车，
嗯，
然后这次疫情呢我就回去在崇明练车，
嗯，
然后我就是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叔叔，我就是坐我旁边的叔叔教我开车，他就跟我讲你的刹车总是刹得太猛了，太不舒服了，
嗯，
但我当时觉得开车重要的是开，
嗯，
你刹车我怎么不舒服无所谓的，刹下来就行了，但是他就说，但是你在城区市区里面开车的时候刹车是最重要的，
嗯，
是你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就像人和人吵架一样，
嗯，
你感觉好像我们要学如何平和的交流，但实际上生活中吵架是最多的，
嗯，
尤其是越亲密的人，
就是你怎么面对那个冲突的情形。
对对对对对，
嗯，有很多技巧其实。
然后第二个是诚实的说出情绪，
我对于这个诚实非常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恰恰是他那个关于嫉妒的那个章节也说，就是有的时候嫉妒其实掩盖了其他的情绪，他所以这个环节涉及到你对于自己情绪的那个分辨，然后你去认可他接纳他。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通常比如说你跟伴侣吵架或者跟朋友吵架什么，就是其实都会有一个潜在的被隐藏的那个情绪跟表面的那个情绪，
哦，对，
比如说你表面上那个是愤怒，但它内在可能是一种伤心或种种，对，然后能够去诚实的去分辨它，说出它，通常你已经完成很大的一步了，
哦，是是是，
嗯，
说出来的时候你情绪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对，然后他这里说开口要求支持分享脆弱的感受都需要勇气，就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一个人能够勇敢的呈现出自己的脆弱并且跟自己亲密的人分享，其实真的是一个蛮难得的一个品质，
嗯，
就是你能勇敢的当一个脆弱的人，
嗯，
那
对，
你其实渐渐就在获得那个力量，就是你不会觉得哦，我是一个脆弱的人我就为此而羞愧就不好意思什么，然后去强撑好像自己非常强大，其实没有必要去掩饰，
而是承认你的脆弱。
嗯
嗯，第三个喜爱我觉得也很神奇，
就是这也是我非常
又有
感触
了，感触
好多，对，就是开放关系它的那个安全感到底来自哪里呢，就是你的关系会有可能引入那个别人，
嗯，
然后通常我们会难以处理好那个嫉妒或者担忧，其实就是说你难以确定你在对方心中的重量，
是，
那你就会觉得哦，我随时有可能被抛弃或者被忽略被拒绝什么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都有一个养成一个习惯，彼此确认彼此对彼此的喜爱，
表达爱意，
对，表达爱意，那你就没有那么多担心了，
是，
就是你就相信即使他会同时在发展别的关系，但你在他心目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喜爱还是在给予对方支持，而不是一味的从对方那边获得支持。
嗯，是的。
第四个小标题我觉得很神奇，叫忠实。道德浪女这个标签它可能是就是刻板印象是反忠实的，但他这里却提到忠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嗯，我对于这个忠实也很有感触，怎么办？
说说
对啊，开放关系为什么是一种关系，是一种 relationship， 它可能会归纳到那个恋爱关系里面，就是它必然有涉及到那个承诺性的部分，尽管它不是以一种约束性的方式去呈现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承诺是一种协商的方式去进行的，而不是遵守某一种默认的秩序。
嗯，
也就是说这种秩序是你们两个人
商量出来的，
那它其实还是有那个承诺的部分。
嗯，
否则你就会变成随便交往嘛，就是你干嘛一定要约定进入那个关系呢？所以说它还是涉及到说彼此对对方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嗯，
然后我跟他也其实有过这种探索，就是或者说我也有这样子的疑问，就是那所谓的那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其实好像他相对于那个传统的关系会显得比较虚，就是他不是说我一定会永远跟你在一起，还是我一定永远是你的伴侣，还是怎么样，也不会，对，就不是那种传统性的承诺，但可能那承诺是对于彼此的尊重，我觉得这也是忠实。
对，
然后对于彼此的爱护还是忠实。
嗯，
就是不管你情绪上也可能遭遇受伤什么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彼此能够真诚的对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忠实。
对，就是一种契约。
嗯，
诚实。
嗯，
然后第五个是设限。
嗯，
这个就是要做一个开心的浪女，你必须知道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要说不，你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并尊重那些界限，会让你始终自我感觉良好。
嗯，你觉得你比如说你希望体外可能就是
一种说不的方式。我经常说不。
但你也不会觉得就是你性格上不会担心说别人怎么样。
对。
嗯，
你其实就已经在找一个能接受你说不的人。然后计划，这个也很搞笑。哎，感情关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得花力气，要有计划并许下承诺。
我觉得我会用掌控力这个词去形容他说的这个计划，就是你要花的精力和时间。
对对对，
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它会不仅涉及亲密关系，也包括你的工作啊、玩乐啊、跟其他人、家人相处啊什么的。然后你心里要有那么一个掌控力。他这里说什么有一个线上日历啊，设定一个线上日历，那什么时候约好在一起啊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有一定的仪式感，保留一定的关系中的仪式感。既然你选择了一种多元的生活，你就要增强
对
自己的规划掌控的能力。
这还挺复杂的。
嗯，
最后后面一个就是了解自己，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
然后他这里说有一些深藏的信念，就是是那种根植在那个就有性别歧视啊、性否定文化啊什么，然后作为一个激进的浪女，你得把他们连根拔起才行。要真正了解自己，就像进行很久的自我探寻之旅。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也经历了这么一个反正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仅仅是说 探索，对于我来说过去这段时间并不仅仅是探索开放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你在慢慢在这个关系中了解自己，就处理，一方面是处理跟自己的关系，然后或者说在跟他人互动，在跟不同的人互动的时候慢慢让那个你也浮现出来，这样一个过程。
嗯，对。
嗯，
而且不要怕就是做这些连根拔起的事情。
嗯，
他也提到会有人帮你。
嗯，
就是我们要一直要利用一些比如说线上的沟通工作坊呀，然后还有心理咨询啊，还有找到和自己合适的信念合适的社群，都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嗯，
下一个就是掌握你的感觉。
嗯，这个我们刚刚也有聊到过。
对，就是其实就分辨和说出自己的情绪嘛。
还有最后一个是放自己一马，他这里说承认问题确实会发生，但出了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就你一定会犯错的，但犯错又怎么样呢？就是他这里说 AFOG 就 another fucking opportunity for growth， 就很好啊，你从犯错也没什么，就你从中你可以吸取教训，你可以成长，就嗯，类似就每一种关系都会有各自的问题浮现，也不是说开放关系一定就有很大的问题，那其实传统的那种一对一的关系也会有它的问题。 对，嗯，这个要说吗？这个保证
你想念吗？
嗯，
一人一句吧。
好。
嗯，就是有书中有一个练习。
嗯，
让你试着对自己说这些话。
好。嗯，一共有八句话，那我从第一句开始。
好。
嗯，我值得被爱。
我的身体很性感，现在这样就很性感。
我会要求我想要的，拒绝我不想要的。
我可以把困境转化成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让我向外延伸。
快乐人生所需的东西我全有了。
性是我充满爱的灵魂的美丽表达。
我走在我通往狂喜的道路上。
嗯，
哎，讲出来都感觉好好
啊。对啊，对啊，是啊。
哦，
这个精神非常的啊，自在舒适舒展性感。嗯，
对，
是的。
那你对这本书有什么不同意的部分吗？
嗯，我觉得也倒称不上不同意，但是有一个点是让我思考了一下的。嗯，就是关于他有一个章节讲到那个饿死经济学，简单来说就是他举个例子，就是表达爱并不是说有固定的额度的，然后你好像同时喜欢几个人就会稀失。
稀释，
让每个人获得的就少一点。
嗯，
但他说就是比如说你有一只猫还是你养三只猫，你养了三只猫之后你并不会减少对其中一只猫的爱，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然后我们也应该就是吸收这部分的那个就是不会觉得哦，我就会缺失点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确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是这也是让我对于开放关系并不能适用大多数人，有可能不会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有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需要处理更复杂的事物的阶段，比如说你的工作特别特别忙，如果你是996的状态，你可能要进入开放关系就非常困难了。
没有余力。
对，你没有余力去处理好几份关系。又或者说你可能进入到一个你想生孩子培养下一代的阶段，那你那个时候再去维系多个关系可能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履行自己作为父亲或者母亲的这个责任。然后但我觉得就是用一个非常动态的眼光去看关系非常重要，那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关系的那个松紧度吧。嗯嗯，
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最喜欢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段落吧。
好，
你可以找一下，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了。
他这里说， 当我们的情感关系花开遍野地展现彩虹一般的各种可能性，每一种情感关系激发的爱的感觉都不一样。当我们发现爱意自心中涌现，以各种奇妙的方式呈现，性欲之爱、家人之爱、朋友之爱、激情之爱、柔情之爱、无法抗拒的爱、照顾之爱，以及无数其他面目，欣喜欢迎之余，我们也就发现了一条滋养的大河，它将在我们生命里源源不绝地流淌。但是就像真正的河一样，它可能有很多水流，要在这样一条变动不居的河水里稳定地游泳，你必须学会爱你自己。
哦哟、
超有感觉的，
对，
爱的滋养，
是
多种爱的滋养。
那我来读一下我的，它是一个设问句呢。
嗯，
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在乎你的人都告诉你说他们很在乎你，你会有什么感觉？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容许自己辨认、承认，并且把甜美的感受说出口，做一些小小的表示，也许不会惊天动地，但却会让人生变得值得，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哦，这里还漏了一点，你可以剪进去，无所谓。
你说，
就是他这里说，别人，讲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爱有点把它看得过重了。他说，人们容易觉得，当你说爱，就表示你做出一个巨大的承诺。但是如果我们思考，我是如何爱某个人，我是如何爱某个人，而不是我是否爱某个人，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是爱的形式有太多种了，然后对你对不同的人会激发不同的爱的类型、爱的行为、爱的状态，然后这种多样性是值得你去拥抱的，而不是你去判断。我觉得就有点奇怪，很多人会说，哦，这样是不是爱呢？那样是不是爱呢？就爱其实是非常多元的，你不用去急着去判断说，哦，这个其实不是爱。那就何必呢？对，就反而不如把自己，就是把自己放到那个状态里面，投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其实你会，就是活得更开放，更
自在的，
自在一些，对，
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要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都讲了很多了。好，那我收个尾。收个尾，我想对收个尾，收尾呢。就是这里是巴登巴登的第一期，然后我们是一个专门讨论工作、家庭和爱的聊天访谈节目。对，那第一期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